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啊！我们谢谢婉莹姐妹的分享，我们一起为这些等待着领养的孩子们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希望，你给我们祝福，原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祷告，求你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还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多地方他们吃不饱，喝不足，没有衣服穿，没有玩具，没有学校可以上，求主特别的怜悯，就像你自己所应许的一样，你是孤儿的父，你是寡妇的伸冤者，所以求主帮助他们使用各样的资源，包括使用我们来把你的祝福带到这些贫困的人当中。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谢谢你给我们应许，说我们把这些事情做在最小的小子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帮助我们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把对你的爱体现出来，也特别求主保守已经领养的这些家庭或者是将要去领养的这些家庭，这些大人和自己家的孩子都一起成长，一起看到别人的需要，一起来把神的爱传递出去，也是学习在彼此之间的家庭里面，在学校里面，在邻居当中学习互相爱、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原谅和接纳的功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过去这段的时间这几个礼拜当中，我们陆陆续续看到很多的人，很多的事例，很多鼓励人的事情，包括昨天晚上呢，就是有很美好的音乐会。我相信很多人来参加了哈，也受到了鼓励。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这些见证人都非常的信神，而且他们的信呢体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当放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就奔前面的道路。这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就包括圣经里面的人，也包括圣经外面的人，也包括昨天站在台上跟我们分享的他们的生命的经历，也包括你和我，我们都可以作为神的这种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包围着大家，也包围着其他的人，包围着好多神将要祝福他们的人。所以呢，我们在过去的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了圣经里面的有一个人，就是这所谓云彩的人当中的有一个，就是亚伯。他是怎么样为我们做见证的，他的信体现在哪里，他信神所带来的鼓励，今天给我们什么样的鼓励？我们就讲到他信神是因为他信神救赎的方式，因为神呢把这个动物杀了献祭，为的是预表以后有一个祭物会过来，就是神的羔羊。神当时可能杀的就是普通的一只羊，没有残疾，就是非常好的一只羊，作为一个预表，以后没有残疾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会到来。这个救赎的方式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了，但是亚伯听了他就相信了，亚伯看了他就相信了，亚伯听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亚当和夏娃跟他讲，他就相信了，他信的是神的做事的方法，他也知道应该把最好的献给神。正是因为他的这个最好的献上的态度，以及他所相信神的做事的方法，让我们看到他所相信的神是真的神。那今天我们用的谁的方法呢？如果神让我们怜悯，让我们原谅，我们却依然怀恨在心的时候，那我们在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不是用的神的方法。如果人说让我们信实，可是我们却虚谎的时候，我们用的是自己的方法，不是神的方法。当我们口声宣称我们自己相信神，却总是用我们自己肉体所产生情欲的方法的时候，那显示出我们的对象不是我们嘴巴所讲的那位真的神，相反我们在相信我们自己的肉体，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从那些很多见证人身上可以看到，他们相信是神的做事方法，他们相信是神要求最好的献上的态度，他们相信的是真的神。所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我们不要把假神来代替耶和华去敬拜。今天呢，我们会陆续看到，会看到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人。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跳过一些的事情哈。这样的 刚才我说的这样的人，圣经里面圣经外面的这样的人很多很多，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共同特点就是当他们争辩时事，当他们大胆的指出别人，当他们大胆的去谴责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会碰到很大的拦阻，甚至会碰到各样的危险。亚伯他所做的事情惹起该隐的愤怒和妒忌，该隐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流了他的血，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从亚伯一直到撒加利亚，这些人呢，这些人的血是你们所流的，这些人所血所产生的这些是你们所流这些人的血的罪呢，都要归到你们这些人的身上，就是耶稣对当时的人所讲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做事这些事情，我们要效法亚伯，效法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传义道的牧讲的时候，也要效法很多曾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时候，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也会有很多人的嘲笑，也有很多人的嫉妒，也有很多人的打压和逼迫，像该隐逼迫亚伯一样。那这样的人呢，有一些特点，耶稣称他们为先知。先知呢，我们上次有了一个定义哈，先知从狭义上讲，就是书写圣经的，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的话语，并且呢，神给他们默示，把这些话语写下来，要给全世界人看的，那是狭义上面的先知。那这样的先知今天已经没有了，但是从广义上讲，先知的功用今天还在。先知有什么样的功用呢？他可以大胆的讲出神的话，大胆的去谴责别人的错误，大胆的去呼召人来跟随神。当我们正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正在体现一个先知的功用，我们好像成为这个时代的先知一样。那圣经里面不光是先知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群，先知除了先知以外，还有两个特殊的人群，就是一个叫君王，一个叫祭司。那改教家曾经做了一个总结，他们就讲到说，这个先知、君王和祭司这三类的人呢，现在已经结束了，可是这三类的人功用依然存在。当我们刚才所说的，当我们谴责把神的话语传递出去，成为神的代言人的时候，我们就正在执行先知的功用。当我们作为一个管理者，那君王是干什么的呢？管理国家嘛，对不对？那你有多少的资源呢？你有你的才干，你有你的金钱，你有你的时间，你有你的家庭。当神把你的90%的金钱交给你管理的时候，你说有一部分我用来付学费，有一部分用来买出房租，有一部分用来买我们的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你的管理。当你在管理这些的时候，当你有什么样的才能，你决定怎么样去做的时候，你正在行使一个国王的那个身份，国王的这样功用。虽然没有人说哦你是某某国的国王，但是你是正在行使这个君王治理的这个功用。当我们在这里唱歌赞美神，当我们在感谢神，以颂赞和感谢为祭献给神的时候，虽然我不是以前的那个祭司，虽然没有人把我高立，没有人把我就是做一个仪式说我是祭司，但是你在感谢，在祷告，在颂赞，把这些为祭献给神的时候，你正在行使一个祭司的功用。所以今天我们依然有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功用。而且更奇妙的是，在以前呢哈，这个先知跟这个君王不可能是有人祭司跟这个君王是不可能有人兼任两职的，因为祭司必须从这个立位的支派出来，而君王必须从犹大的支派出来，所以没有一个人既是犹大的后裔又是立位的后裔。可是今天呢，我们虽然没有那样的特权，具有双重的身份，可是我们在功用上却有这双重的功分。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上面大胆的去把它讲出来，在献祭给神的上面，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祷告，把我们的才能，把我们的资源各样的献上。在我们治理的方面也是一样，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侍奉他。那我们今天呢要看到的是传义道的牧讲。那这位牧讲呢，在很多事情上面就跟亚伯类似的， 从使命上面是类似的，从他的动力的来源，从他所领受的意向上面是类似的，从他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以及他所期待我们所产生的回应上面是类似的。那这个传义道的牧讲是谁呢？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啊，我们看看这个牧讲是谁哈、啊，他是传的什么样的义道？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创世纪六章一到十节。我们先读这一页哈。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儿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韩和亚夫。好，我们看一看哈，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传义道的牧讲呢？因为圣经后来记载，在彼得的时候讲到，他说在挪亚的那个时代是神没有宽容当时的那个时代，用洪水灭了他们，只存留了传义道的挪亚和他的一家八口。彼得说他是传义道的挪亚，这个传义道的挪亚传的是什么道呢？他当时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道呢？这个传道人所体现出来的什么品质是我们今天值得要学习的呢？是哪些事情我们要从他身上去学习侍奉神和学习跟随神呢？他当时所生的时代，他所产生的这个道的种子，他所听到的神的道，以及他所传播出去的那个神的道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我们看一看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圣经里面讲什么呢？圣经里面讲说都是罪恶，说世人所讲的所想的都是罪恶，终日尽都是恶，这是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然后我们看到图亮的这一句话，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是一个恩典的信息。在那个时候都是罪恶，罪恶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罪恶到这个当时所描写的，这里有一个事情，就是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把他们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这个呢是一个很难明白的一些经文，但是有很多解经学家呢，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我就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综述就好了。就是讲到有一些以前是近前人的后代，娶了那些不欠钱人后代的人，然后就在一起结合，然后呢就受他们的影响。简单的来讲，就是一个近前的人的后代受了不近前的世代的影响，那这个是逐渐逐渐影响的，一直到结婚的时候是这个影响到最大的层面啊。有的可能是当时如果有报纸的话，当时如果有电视的话，他可能从报纸从电视上面看到，哪里又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哪里可以赌博了，哪里可以开这个色情所了，哪里可以进行同性恋了，哪里什么样的这些事情，这个很好，我们都过去。那可能是这样的一些影响从这里开始的，然后我们不如那些人拜假神，那些人有这个呼风唤雨的，那些人有什么样的习俗，那些人很好玩了，我们也跟他们一起了，他们就总之肉体面所想的这些 符合他们肉体情欲，他们就想要去做。后来呢，就说哦，我们干脆跟这些人也结婚算了。这罪恶越来越大，到了一个层次，在那个时代的时候，神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洪水要毁灭全世界。然后他却吩咐他所施恩的挪亚做了木匠，拿着木头钉子敲敲敲打打打，按照他的规矩，按照他的方式来做一个方舟，把动物把他们一家的人都带上这个方舟可以得救。当时在这个时代是蒙恩的，蒙恩就说明他是不配的，他生活在那个时代当中，他深受当时其他的那些的影响。我们也不知道挪亚究竟是什么时候才产生这样的一个信息，才产生对神的这样一个恩的一个回应。但是我们知道挪亚在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呢，有很多人的败坏，一直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大家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圣经里面记载赛特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挪士，那个时候才有人开始求告耶和华，才有慢慢的神的信息在重新进入一些人的耳朵，重新被一些人来接受。神一直在呼叫，一直在招呼他们来悔改，但是这个世界却越走越偏。可是从两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到转机来临了。哪两个名字呢？一个名字叫以诺的儿子叫马土撒拉，再一个名字就是挪亚自己的名字。从这两个名字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神对当时的世代有一个信息。我们就从这两个名字说起。我相信这个挪亚出生的时候，他就肯定会问他的父亲、他的爷爷、他的曾祖父，肯定会问一问，为什么你取名字叫马土撒拉呀？这个名字很奇怪的，你讲一讲你的故事好不好？给我听一听你的父亲究竟对你什么样的期待，神在这个时代究竟什么样的期待，为什么你叫马土撒拉？马土撒拉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死的时候会灾难来临，他一定要问的，你什么时候死啊？灾难是什么？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干什么？那神的道就是通过子子孙孙很多的教导来的。我一再跟大家强调，神的话、神的恩典是从主亲自讲的，又是后来所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我们的话，我们了解神的旨意，明白神的计划，最重要的就是透过圣经，透过我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关于神的事情。那所以他一定会问的，就好像今天你如果取，如果听到一个名字，像我们以前所听到一些名字，我知道在农村里面有人取阿狗、阿猫啊、驴啊这些的名字，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常常问我爸爸和爷爷，为什么旁边那个叔叔或者那个哥哥他叫阿狗啊、阿驴啊，为什么？然后他们就给我解释说，这个那个时候很难养活，说这个人很难养活，所以说取这个名字呢就像动物一样，这个动物呢就是随便吃点什么它就活了。好，那我就知道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后来我看到一些笑话，有人说给自己的取名字啊，给他家的孩子取名字，他说要爱国，又生了一个孩子叫爱党，又生了一个孩子叫爱民。后来有人告他说，你这个为什么要给自己的名字，说为什么你们家爱国民党不爱共产党啊，说哪有这样的事情，说你给自己取的名字就是爱国爱民爱党，那不就是爱国民党吗？所以这个名字也会起了很多的笑话的哈。但是呢，我相信他们所用的这个名字一定是有它的意思在里面。就好像有人常常问我，我这一生回答的最大的一个最经常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昆明你是不是从昆明生的啊？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所以我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一直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不管怎么说呢，这个挪亚肯定会问他父亲，就算他不问，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会告诉他的，我死的时候会有灾难来临，我的父亲告诉我的，我的父亲以诺告诉我，神透过我的父亲以诺，通过其他一些状况告诉我，我死的时候一定有灾难来临。虽然这个灾难是什么我可能不知道，但是我死的时候一定会有灾难来临。我的父亲、我的祖父可能跟我讲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亚当和夏娃，包括亚当和这个后来的亚伯和该隐的这很多的事情，讲到神是恩典的神，神是预备了救赎方法的神，神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一定会给我们预备一个安慰的。所以灾难是什么？他们一定从他的父亲的那里，祖先那里听到很多的故事，所以他就知道这个灾难一定要来临。灾难来临的时候我要做什么？嘿，我的名字为什么叫挪亚？然后爸爸就可能就会跟他讲，对呀，因为灾难来临的时候你要成为安慰，你要成为安息，你要成为拯救，这就是你名字的意思。哦，原来是这样。那这个灾难是什么？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安慰呢？成为我自己家的安慰，成为别人的安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就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什么时候？等到480岁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也许从他出生一直到这480年，他一直在寻求这个问题。也许有很多的罪恶在旁边要试图要影响他，但是他一直在思考那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千百年以来大家一直思考，就现在还要思考，以后还要思考的问题，就是神的审判和神的救赎。神的审判说灾难一定要来临，什么时候来临？马土撒拉去世的时候来临。来临的时候怎么办？一定有恩典要救赎一部分人，这个救赎就成为你的安慰，成为你的安息。这两个问题，这个灾难，这个恩典，是千百年以来的一个主线。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这两个问题，灾难会来临，恩典会为我们预备。所以等到他480岁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顺服他所认识的这个知识，他顺服他所认识的这位神。这位神有一个工程要做，有一个意象让他看到，这位神要施恩给他，并且要透过他赐福给万民。这就是为什么让他一边做这个方舟，一边去传义道。你可以想象120年期间，这个480岁一直到600岁的时候，这个480岁一直到600岁的时候，方舟做成，雨开始降下来。这180年期间，他忍受多么大的嘲笑，多么大的讥讽，你可以想象吗？他的邻居，他的同事，我不知道他以前是不是做木匠的哈，很有可能不是。不管是他做什么样职业的，那些人一直嘲笑他。哦，这个晴空万里啊，今天又在干什么呢？又在坐船吗？什么时候下雨啊？哎，你的神什么时候来呀？你的神今天又跟你讲了什么话呀？你的神究竟在哪里呀？你可以想象到各种各样的嘲笑，一天到晚充斥在他的耳朵，但是他就那么辛辛苦苦，一钉一锤，一片木头，一片瓦，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做，但是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顶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因为他有一个心智，神施恩给他，神一个工程让他去参与，他就要参与在其中。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每一个人跟他嘲笑的时候，他就温柔地对待他们，很有可能就跟他们传讲灾难会到来的，但是你有选择，你现在可以悔改，你现在可以跟我一样可以进入这个方舟当中的，你跟我一样等到那个灭亡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赎的，你愿意吗？你愿意吗？120年，他有多少的时间，有多少的机会去向这些人传义道？这些人一个一个走开了，一个一个摇头了，一个一个讥笑他，最后只剩下8个，就是他和他的3个儿子以及这4个男人的妻子，就是这8个人进入了神所预备的方舟当中。这个方舟就像亚伯所献上的祭一样，就像神亲自所献上的祭一样，这个方舟也是一个预表。预表到什么呢？预表到真正的救赎在耶稣基督身上体现出来。挪亚当时120年所传的义道，今天我们依然在传。 挪亚当时所领受到的意象，神要施恩给他，并且透过他施恩给万民，这个意象今天我们依然领受，他所传的义道，他所领受的使命，他所做的信息依然要做，今天依然在做。挪亚给我们立的榜样是什么呢？当我们继续往圣经往后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挪亚就遵做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到第九节和第十六节的时候，照样说这就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那这个恩典，他所传的义道就透过他的行为所体现出来，他的行为，他分神吩咐他什么，然后他就做了什么，神吩咐他，他就照着做了，他的信心就在他所造行的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神给他的恩典借着他所行出来的信心就拯救他，就透过方舟，透过这个拣选，这个存留，这个救赎的方式把他给留下来。今天也一样，我们如果得救，我们就是靠着神的恩典，借着这个信心。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今天是靠着什么得救的呢？我们今天领受了这个意象，神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心存这个义道，并且把这个义道传出去的时候，我们究竟是靠着什么呢？我们是靠着我们的觉知祷告吗？靠着我们的洗礼吗？靠着我们的善行吗？靠着我们的带领的查经吗？或者靠着我们在各方面的侍奉吗？容我说一句，都不是。是靠着这些侍奉所体现出来神给我们的恩典，以及我们所反映出来的信心，是靠着那个真正的恩典和借着那个信心，我们才可以得救的。如果我们的洗礼，如果我们的觉知祷告，如果我们的侍奉，如果我们的讲台，如果我们对人的那种所谓的善行没有体现出我们真正的信心，而是我们虚伪而行的话，恕我直言，这些行为救不了我们。如果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侍奉，不管是做侍奉的工作，还是关心的工作，还是陪伴的工作，还是祷告的工作，还是什么样的工作，如果我们真正的是感恩的去做，喜乐的去做，凭着信心按照神的吩咐去做，那个恩典才是我们的侍奉所体现出来的，那个才能真正使我们得救的。所以今天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我很感谢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常常有一些很好的朋友会直接告诉我一些问题，会让我思考，会让我反省一些事情。我这些朋友有基督徒的朋友，也有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很好的一些朋友，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他会直接告诉我，我很感谢这样的人。正可能正是因为我对他们的感谢，所以这样的人他还持续一直有。我记得有一次有人就直接告诉我说，昆明，我觉得其实很多次啊，我只是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好了。一个就是说我的穿着的问题，穿得不好，不正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昆明你讲话讲得太快，说你可能应该多听哈，应该多听，应该听明白别人在讲什么，你再发表你的言论。我想真的谢谢你告诉我。所以如果我以后还有这样的，我相信我还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下次如果再犯这个毛病，请你告诉我，我会非常谢谢你。其实我最应该谢谢的应该是江宏建议，他常常批评我，你这个人太骄傲了，这个人太骄傲了，说什么东西总是以为你是对的。哇，我相信这是个很难的一个功课，我一直在学习，我努力去学习，我努力去听他的意见，努力去听其他的意见，然后再想一想究竟哪些是符合圣经，哪些是我们应该遵照而行的。可是在他的面前好像永远做不好。不过我也谢谢神，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当我在其他场合我听到一篇信息，或者我在其他场合看到一本书，或者我听到谁的一篇讲道，或者我看到哪里的一个影片，哦，这个信息挑战说人最大的问题 可能就是骄傲。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掌控自己的生命，人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想自己想变成神，就是想敬拜自己而不想敬拜神真的神。当我听到这些，当我看到这些，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所有的态度应该是第一个，哎，这是讲给我听的，不是说哇这篇道讲的真好，要是谁谁谁在这里就好了，不是这样。这篇道首先是讲给我听的，其实我今天讲也是讲给我听的，我的耳朵离我的嘴巴比你们的耳朵离我嘴巴更近，你知道吗？所以声音先到我这里来，让我们看到神有一个恩典的计划，有一个意象让我们看到神挑战我们，让我们去在这个时代上面去做像挪亚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传义道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如果不遵循神的道，就常常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可以自夸的事情出现，就像创世纪里面所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以及后面要读的经文一样，常常会夸耀自己的一些工程，夸耀自己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刚才给大家的这个两个照片，一个叫称为东方之星的一艘船啊，一个是泰坦尼克的这个船。你看当他们坐成这个船的时候是多么的辉煌，就好像圣经后面我们要看到的，他们做了一座塔，他们觉得非常的了不起，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很大的骄傲。但是直到东方之星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就那么沉下去了，就那么翻船了。直到泰坦尼克号称是不沉之船，我给他取个名字叫西方之星，也沉下去了。但是只有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船，给我们的工程是牢固可靠的，我给他一个名字叫上方之星，不从东方来，不从西方来，但是从上而来。所以今天我们从挪亚传义道的这个牧长身上，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什么样的挑战呢？就是让我们向他学习感恩，向他学习承受神给他的使命，承受神给他的使命。我们从这个功课当中究竟学到什么呢？从挪亚的方舟当中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学习，这个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今天再一次简单的提出来。这个功课上面如果大家以后可以去看，这里很多功课可以学习，我只想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三件事情。第一个，不要错过这个救恩，这个救恩今天临到你和我，给我们很好的反省的机会，反省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无论是在工作当中做的事情，还是在教会当中做的事情，还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当中，过去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感恩的去做吗？是知道我们所不配的吗？是知道这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吗？如果是的话，感谢神。如果不是，如果我们还有丝毫的骄傲在里面，还有丝毫的埋怨嫉妒在里面，求神的帮助我们警醒，让我们有一颗真正感恩的心来领受他各样的事工。第二点，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我们同舟共济，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原谅和接纳和互相代求，甚至责备和认罪的这样一个工作，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还有一个就是第十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相信神在前面有盼望，给我们各样的盼望。所以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就用一个小十几秒的一个录像让大家看一看，我们应该存什么样的心态。这个心态呢，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回到小孩子的样式。耶稣说，你们若不回到小孩子的样式，那样谦卑，那样柔和，那样容易原谅，容易接纳，就不能够进入天国。我希望大家有一颗喜乐，一颗感恩的心态，来从再一次反省我们自己的信心和我们的行为，反省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重新来到神的面前，继续来认识他。我们看这个很短的一个片子哈。
这就是亮亮的
长毛爷爷洗澡。OK
第二十六号也一样可以上啊。
小家第二
好，就是一个常常喜乐的心态。那这个时候呢，是发生在去年的九月份，是让福牧师来我们这边的时候。你刚才有没有听到让福牧师在背景上面讲话？他说：“哦，二十号错过了，我们二十六号也能去吧？”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我们就走错了路了，然后我们就到了另外一条路上面去。后来就发现，哎，这条路反正也可以去。那我想说的意思呢，孩子们知道走错路了，孩子们知道在这个不在顺利当中，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喜乐。有几个孩子在里面，然后最小的那个是 Oliver， 当时还不到两岁，然后他就在那里讲常常喜乐，常常喜乐。这是我是哥哥姐姐教他背的一节的经文哈，让他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即便是在那些走错路的时候，即便是困难来临的时候，即便是有很多麻烦的时候，即便是有很多人甚至伤害甚至得罪甚至有很多误解的时候，即便是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才是传义道的挪亚给我们最重要的一篇信息。他不光是领受了神的恩典，不光是照着神的吩咐去施恩去传义道给别人，不光是把这些信息，把这些温柔的言语，把那些谴责的言语，把先知的言语告诉其他人，不光是那样，而且是他做这所有一切事情的时候，他是存着感恩和喜乐的心来做。神看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呼召我们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我们今天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谢谢神，让我们有信心这一个这一个渠道，这一个方法是你所命定的方法来领受你的恩典。谢谢神，只有你的恩典才能救我们，不是任何我们的表面的形式，也不是任何我们所做的工作。谢谢神，你的恩救我们，求你使用我们成为更多其他人的救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